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一块儿的学习这个家庭的功课。乐在家庭这个环节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听了这个环节之后呢，都写信跟我分享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如何的改变。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去学习，让我们的家能够荣耀我们的神非常感谢神呢，一连几次呢，徐老师在我们当中借着我们在家的这个成长呢来看我们一个人的成长跟人际关系的这个影响。那上一次呢徐老师跟我们分享到这个神所创造的第一个家庭亚当夏娃的家庭，当他们没有犯罪的时候呢，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但是自从罪进入这个家之后呢夫妻之间的角色的这个岗位呢，大家的角色也开始不是那么稳固了，然后呢跟神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就因为夫妻的问题也影响了儿女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问题呢，其实跟我们的家庭都有密切的关系。非常感恩感谢神造了，非常感恩感谢神徐老师呢今天又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大家好。
今天徐老师你会跟我们继续的看创世纪12章一直到25章的经文，跟我们探讨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对吗？
对，没错。
嗯，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齁。可是我们还没有讲以前，也许我们刚刚周师母也大概讲了一些，我们上次讲到说当第一个家庭亚当跟夏娃他们之间没有堕落以前，他们跟两性的关系是很亲密的。然后堕落以后，从亚当跟神说我害怕神啊，我们发现说上次他犯罪以后，他跟神说我因为害怕你哈、那你们发现说他除了发现自己做错事情以外，其实他把自己很多的情感还有他该承认的责任他都丢给对方。然后当中他们本来是没有堕落以前，他们的角色是互相的配合，
对，
互相合作，没有分高低，没有竞争，互相没有要求。可是当他们堕落以后，他们开始互相的要求，互相的指责，那这样子的关系就变成很多的影响。那很多的学生们在讲到这部分，他们也觉得说原来难怪今天两性尽管在交往中结婚以后，他们就发现真的是很多的影响。男的会觉得女的怎么那么笨呢、那么容易受骗你看很多时候那些推销员哈、就是专门去找你们这些女性，有人就开玩笑说赚女人钱真容易
很容易上当啊。
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有一种感觉是女性都是笨笨的哈，所以才会被骗。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同样的哈，女性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这些男生真的是没用了，就是你们没办法负起责任，觉得对方负不起哈，不对，所以他们自己上来。所以你发现说男性女性对于彼此之间的那个角色关系都改变了不同的看法。有些男生是觉得女性是很麻烦的，一长到女孩子就说女性都是麻烦的东西，那男的是女性又觉得男生是你们都是一些很没用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说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本来是互相欣赏互相肯定的关系变成彼此之间互相不信任，互相竞争，互相破坏。在亚当跟夏娃这样子的两性的关系怎么影响到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个主角亚伯拉罕身上，这个是很微妙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是看看亚伯拉罕，我不晓得当大家一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给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
其实我们一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觉得他是信心之父。
对，
第一个想的就是信心之父， 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想，他有的时候胆子挺小的。
对，
因为他欺骗别人说他自己的妻子不敢承认是妻子，是说妹子。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是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有记载的。
对，嗯，所以我们很容易一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好像刚刚师母说，我们很快会觉得很英雄，
嗯，
他是星星之父。
嗯，
可是当我们细心的去看他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伟人，这个星星之父，也不是一开始就冒出来的，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么伟大的。特别他在做父亲跟做丈夫的角色里面，我们实在看到他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嗯，
也许我们可以看看他跟他的有关系的人物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爸爸是塔拉哈，
对，
然后他有两个的兄弟，一个是拉赫，一个是哈拿。
嗯，
然后他的太太是萨拉哈，他还没有改名以前是萨莱哈。
对，
他有他的侄儿罗德哈。那这都跟他有关系的人物。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大概描述一下亚伯拉罕一生他所经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嗯，
那在十二章里面呢，很清楚让我们记载他顺服神的呼召。
对，
他就离开他本来住的地方，
嗯，
离开了哈兰往迦南地去。
嗯，
圣经让我们看见是亚伯拉罕还不晓得他要去哪里。
嗯，
所以这个信心是从一开始他对神那个信心不清楚，可是他愿意顺服。
对，这个顺服的呼召，我们说顺服的呼召。
对，
嗯，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他也因为生命的危险的缘故，神叫他下到埃及。可是当他下到埃及的时候，很奇怪，他也很害怕自己的生命的危险哈。
嗯，
在好像刚刚周师母说，好像在这里看到他蛮胆小的。
对，
他很知道他太太实在太漂亮了，
嗯，
他很担心因为他太太那么美的原因哈，他会遭受别人的危害，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说，不如你人家问你你是我的哪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是我的妹妹。
对，
这个是
他不敢承认他是自己的妻子。嗯，
对，没错哈。往后你会看到他第二次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哈。
对对，
嗯，他不止一次，他第二次也会叫这样的事情。接下来你会看到他跟罗德哈，因为不想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太多了，人口太多了哈，然后他们要分家。
嗯，
亚伯拉罕很慷慨哈，他让罗德先选最好的地方。
对，
他说你选东我就往西。
嗯，
哈，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要争吵，
不要吵架。
对，这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很好哈，对那个后辈那种关系
很和睦。
对，没错，
他喜欢和睦，不喜欢吵架的人。
对，然后接下来也让我们看到他有勇敢的一面。他为了要去救罗德，他打败了四王，而且他打败的过程以后，他也不贪那个四王的财库啊，他没有把那些东西占据给自己用啊。你发现说他只是想要救罗德，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很勇敢的地方，他只是带了一部分的家丁就去了，他很有勇气啊。
嗯。
所以你慢慢看到说亚伯拉罕给你看到顺服，
嗯，
有看到有一些很有勇气的地方，
嗯，
可是有时候又好像很胆小，
嗯，
这个人怎么那么矛盾呢？接下来我们待会再说。
嗯，
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也一直都没办法生小孩嘛，
嗯，
有那么多的家产怎么办？很多中国人也有这个担心啊，无后是很遗憾的事情。
对，最不孝的嘛。
对，
对，
所以他太太也为他这个来着急，所以他呢就听了他太太的话，娶了他太太的
仆人夏甲。嗯，
对，夏甲来当妾。
嗯，
然后夏甲在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就生了他的小孩以实玛利。
嗯，
然后到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很重要，就是神亲自为他改名字了。
嗯，
他以前一直都叫亚伯兰。现在神跟他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了，你要改名叫亚伯莱汉。
嗯，
然后应许他明年就会有一个小孩，这是他99岁的时候。
嗯，
那这个时候呢，他因为有旁边的很多的外族的人，
嗯，
他又很担心，所以又再一次请他
欺骗了。
对，跟他太太说，哎，你还是要认住我的妹子。
嗯，
可是这次是被人家识破了。
对
啊，因为他们夫妻感情非常的好。
嗯
啊，给人家看得到他们的举动根本就不是兄妹，
对，
他们本来就是夫妻。
嗯，
到21章的时候记载，让我们知道他的小孩，他自己的小孩以撒出生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那因为以撒出生以后，他的太太撒拉就很害怕，因为夏甲以为自己 啊，生宠了，又担心以实玛利跟他的小儿子差13岁。
对，
如果以实玛利要来欺负以撒的话，实在不得了。
嗯，
所以他就把他
赶
走了。
嗯，
啊，这也是让我们看见。最后我们看到22章一个很重要表现亚伯拉罕信心，就是神要他献以撒。
嗯，
啊，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是很难的挑战。你看他等了那么久才可以有自己的小孩，一个100岁才能生小孩的人，
嗯，
你现在要他把自己的小孩献给神，
真的是不容易的。
对，嗯，所以因为这个不容易，他才会让我们印象那么深刻，
嗯，
才会被称为信心之父。
对对。
那接下来就是他太太萨拉的去世了。
嗯，
萨拉死的时候是以撒已经37岁。
嗯，
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给我们看到以撒娶利百加。
嗯，
那样也看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清楚他不能靠离开神应许给他的地方，
嗯，
所以他差遣他的老仆人去他以前的家乡帮那个以撒娶他太太利百加，
娶媳妇儿。
对了，没错。
嗯，
可是你会看到到25章，亚伯拉罕年纪那么大了，他那时候是已经175岁。他还在娶，
嗯，
然后又在生小孩，
嗯，
啊，到很好玩哦。到他生了那么多小孩以后，他要把那些小孩打发走，
对，
因为他只要以撒来承继他一切，
嗯，
啊，这个你会，我们大概描述了一下亚伯拉罕的一生，在这样一生的事情里面，你会发现说亚伯拉罕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嗯，
在这些事情里面出现。那第一个，我们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会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大，本来他是小小一个家庭，慢慢他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多的牲畜，越来越多很多很多，他成为一个族家族，
嗯，
他成为一个家族的族长啊。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带着罗德，然后在这个族长的角色里面，你会发现说他很慷慨。刚刚我们也在创世纪13章里面说的，他先让罗德选最好的地方。
对对，
嗯，不管你选哪里都可以。哈，
其实我发现很多男人也有这样的特性啊。
对，没错。我们很多时候得听到我们的妈妈也好，一些妇女也说，他对外人就最好了。
对
啊，家里最好的都是要来款待他的朋友。
嗯，
可能已经没钱开饭了，可是他还是要去照顾朋友。
也就是说对家人没有那么慷慨，但是呢，嗯，对外人就特别好。
对，你会发现这个很多男性很自然流露的那种感觉，就是很豪迈，很豪情，
嗯，
然后他也很勇敢，他面对那4个王帝他也不怕，他去营救罗德。
嗯，
他这方面你看到，诶，很奇怪，在这个事情，在他扮演族长，就是对外的那个角色里面，他的太太萨拉一点也没有干预。
嗯，
而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也是这样子，做太太的要给面子先生啊。
对，
先生在外面怎么做，
你让他去发挥。
对，嗯，对对，你会看见这部分他是不干预的，他不做的。
嗯，
啊，可是待会我们看到他在家里的角色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
啊，这个也是上次我们讲到家庭结构的问题，
嗯，
啊，不晓得我们听众还记不记得，我在家庭结构里面我们说，在这个家庭里面，外人看起来这个家是谁做主，
嗯，
跟这个家里面到底是谁做主是两回事。我们在亚伯拉罕这个家里面，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在外面这个家族这个族长的角色，人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族长里面的一家之主。
嗯，
可是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嗯，
你会发现说他会听从他的太太说，诶，好吧，反正我们等了那么久都没有小孩，就让娶他的仆人哈，
嗯，
夏甲来。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说很多男人啊，在家事在家庭里面都，我们说耳朵软，
嗯，
就是听太太，
听太太的话比较多，
哎，对，无所谓，没关系这样子，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在对外很豪迈很豪情，在家庭里面真正做主的好像是太太比较多。
嗯，
那第二个，他看到他的角色是神的选民，他很顺服神，神叫他去他就去了， 神叫他下到埃及，他也去埃及了；神要他去献以撒，他也献了。你会看到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
嗯
啊，这个跟亚当很不一样。亚当犯罪以后，他要躲起来，他要逃避啊。可是你看到亚伯拉罕不是，其实，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他有在五个地方五次为神献祭。
嗯
啊，就在他哪里跌倒的地方。他认罪，然后他就在那里
再站起来，
对，站起来，嗯，然后去献祭给神。没发现说这个跟他跟亚当很不一样，在扮演男性的角色里面，他做的这部分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
嗯，
我有一位很体贴的太太，她是我的帮助者。
我有一位很爱我的丈夫，让我可以倚靠。
对丈夫和妻子最有益的话，就是赞美自己配偶的话。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刚刚说回到家里的角色。回到家里的角色里面，他第二角色当然是人家的丈夫。
嗯
啊，可是你会刚刚我们也看到他一生里面，他有两次，他很害怕
否认自己的妻子了。
对，
嗯，
本来跟夫妻之间的角色在那时候就变成否认了。
嗯，
他甚至会有点宁愿把自己的妻子献上，他摆在他知道他妻子实在太美。
嗯，
他实在他知道他会担心说有人会。因为他的美会加害他，其实也因为他太太的美，其实那些男人也会想要拥有他太太。
对，
可是他宁愿冒这个险。那你会发现说这方面倒有一点像亚当。
嗯，
如果在两个人的生命之间有危险的时候，他会选择放弃或选择牺牲他太太。
嗯，
那你发现这个当角色里面扮演丈夫角色，他有点像亚当，就是他没有肩负起保护他太太的角色。
嗯，
在这里你也看到另外很奇怪，就是女性的角色变成是一种服从。你看到莎拉在两次先生的要求他都没有拒绝。
嗯，
这是传统里面我们看到女性在
就是丈夫怎么安排就怎么听。
对，就好像很服从，很顺服依附的。那这个在我们以前传统的角色里面真的是很强。
三从四德嘛。
对，没错齁。啊，你可能也会看到这个时候的萨拉他的心也是认命嘛。
嗯
啊，既然我跟着他，我就是这样子。我也发现说我在成长里面许多时候，特别一些传统成长的时候，我看我自己的妈妈，
嗯，
还有我的大姐，我也发现他们有那种自我认定自我认命的那种角色。
嗯，
就是女人嘛。
对，
女人就是要这样，
就是这样子
哈，你没办法拒绝哈，女人就是要做这样子。
嗯，
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大姐跟我说，因为你是女人嘛，
嗯，
我跟我现在都在上班，可是家是谁做呢？我来做。
因为你是女人。
对，我大姐那时候就跟我说，嗯，因为你是女人，
嗯，
这个是你该做的。
嗯，
诶，你会发现说在传统那个角色里面似乎莎拉也没有很大的拒绝，她也认定，嗯，对，我是她的太太，我要听她的。
嗯，
那这个是你看到他们在夫妻里面，可是在家庭里面的做主决定的家庭的权就放在莎拉里面，所以他才有权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娶夏甲，或者说他有权去叫他你把夏甲赶走。
嗯，
那你会发现说这个是丈夫的角色，然后他在当父亲的角色，就好像我刚刚说了，他其实他除了以撒以外，他也有以实玛利是他儿子。可是当以撒出生以后，莎拉会觉得不行，如果以实玛利跟以撒一起的时候，他会对他有影响。
嗯，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在21章的第8节，莎拉说他看到以实玛利跟以撒在玩，本来是两兄弟在玩是很平常的事情，很开心的事情，可是他那时候是看到危机感，他会看到一个13岁的小孩那么有力，我的小孩才2-3岁， 如果要打起架来，谁赢啊？当然是那个14岁
怕自己的孩子会受欺负。
对，没错。所以那时候他就肯心说要赶走。你会发现说，在当父亲的角色里面，亚伯拉罕没有去保护以实玛利。
他就听他的妻子的安排。
对，你会发现说他很沉默。
嗯，
其实当他去献以撒的时候，也是他也是很沉默，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撒拉。他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以撒。整个路程里面，以撒曾经问他爸爸说，我们有油有柴，
要献的祭在哪里？
对呢，献祭的羊羔在哪？然后亚伯拉罕就说，啊，神会为我们预备，你只要跟着我走就好。你会发现这个父亲在家里是很沉默的。我们在整个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你没有看到他很多跟家人对话的那个时间。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在扮演父亲的角色里面，他是很沉默的。这个在我们下次要讲到以撒的时候，这个就会看到当中的影响。今天我们会比较集中在看到亚伯拉罕跟撒拉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在当中看到其实两夫妻的关系，在亚当跟夏娃两性失衡以后，也会影响亚伯拉罕跟撒拉之间的关系。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很多事情呢都是挺被动的，尤其在家里面的那个角色都是妻子给他安排。前面你也讲过，他在外面呢做妻子的他的太太撒拉呢也做得很好，
对，
没有干涉。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做妻子的丈夫，如果是在外面有什么事情他要做的时候呢，我们要支持他，要帮助他，因为神造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另外一半。但是在家里面，如果是两个人的角色能够配搭的好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在处理外面的事情很得体，很能够让你看到他很有那种族长的风范，很慷慨，很照顾后辈，也没有私心，然后也很勇敢，带他的仆人去追打那四王。可是回到家，他变成一个很沉默的男生。这个画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很熟悉呀。我们在家里看见家里话比较多的是谁？
就是太太。
对，是太太，是妈妈。很多的同学他们回到他们自己原生的家庭去回想的时候，也是说，对，我爸爸回到家里面就是看报纸，有时候看电视，现在可能有些爸爸是上网打电脑，很少坐下来好好跟小孩聊天，
跟家人一块聊天。
对，
很
少这样子。他们也回想，就是说，我问他们说，你们什么时候跟爸爸聊天，有没有这样很印象很深的？他们还是觉得比较少。那我在那时候也会问说，奇怪，在亚伯拉那么勇气那么勇敢的时候，他反而在扮演丈夫扮演父亲的角色变得那么沉默。其实当撒拉要他把以实玛利把夏甲赶走的时候，我们猜想亚伯拉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想也不好受的。
对，可是他好像没有办法去拒绝，没有办法去抗拒。
对，
这个很好玩，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男生也会有这个定位，他觉得我是主外的，我是负责外面的，家里的决定权就交给太太。所以好像在这个角色里面他也不想干涉，所以他就变成是一个听话的人，
被动的人了。
对，那我又问很多弟兄，其实你在什么时候会采取沉默的表达方式？那很多男生都说，当他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要怎么表达的时候，他往往就用沉默。那他里面很害怕很紧张的时候，他也会表达沉默。那如果跟女朋友或者跟太太进入一个很紧张的关系的时候，他也会沉默。
自己的太太发脾气了，或者是女朋友发脾气的时候，他也不懂得怎么去表达。
对，
就是沉默不讲话。
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他们被指责的时候，或者说他们被责怪被骂的时候，要么他们就会反过来骂对方，要么他们就会选择沉默。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男生在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都选择沉默。这好像我刚刚说到亚当在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逃避。
嗯，
他不去沟通，不去
面对。
对，
嗯。
然后他明明知道这不应该做的，他也没有去制止夏娃去吃那禁果。
嗯，
同样今天也是，当亚伯拉罕他面对，其实他应该制止，不要赶走以实玛利，或者不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是沉默。
对，
啊，他是直到神鼓励他说，对，啊，莎拉想的是对的，啊，你可以做，嗯，他才去做。好像在这个事情里面，他很多的害怕，
嗯，
不晓得怎么去处理，不晓得去怎么去表达。很多时候他们男生哈，很怕烦，所以他很想就是你给我答案就好了，
嗯，
你让我知道怎么做就好了，
对对对，
最好就是不需要去面对，只要他不发脾气就好了哈，
嗯，
很多时候他说，哎，只要女孩子不发脾气就好了哈，只要他心情不要这样子就好了，
嗯，
那他们会有很多事情会去处理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你会发现说，在两性的关系里面。在破坏本来是很多能够一起分享分工的地方，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他们没有在工作上来协调。
嗯，
本来创造的时候神要亚当跟夏一起来分工，
对，
可是你看到当罪破坏以后，嗯，两个人在没有这样子沟通，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也看到他们是很彼此尊重，
对，
夏拉没有干涉亚伯拉罕对外的事情，嗯，同样这个我不干涉也换成是一个交换条件。
嗯，
我在家里的决定你
我也不干涉，
对，
就是听你的，
对，嗯，没错。我很多时候问很多同学，他们也说好像这个情况在家里，他们自原生的家庭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嗯，
就是爸爸在工作上是自由决定的，
嗯，
可是在
家里面就要听妈妈的了，
对，有时候甚至乎小孩可能觉得妈妈的决定不好，
嗯，
跟爸爸说的时候，爸爸反过来说，哎，你就听妈了啊，
嗯，
你就听着就算了哈，
嗯，
妈妈这样就可以了，
也不去争取，
对，
也不去沟通，
对，所以很多小孩又会觉得说，爸爸好像跟爸爸反应也没关，也没有用，
没有用，嗯嗯，
就不想说了，嗯，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亚伯拉罕虽然是新生之父，可是他在扮演丈夫跟父亲内部的角色，家庭的角色是开始隐藏。
嗯，
那这个是很好玩哦，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在里面的角色跟外面的角色是蛮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同嘛。
对，
嗯，
外面的角色是很勇敢，很站出来，
嗯，
让很顺服，让人觉得他很伟大。里面的角色是很隐藏，
嗯，
很不清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嗯，
不知道他心里的感觉。对不 对,
对，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男生都是这样子，他可能是站在外面，他在工作岗位上他是一个让人很觉得很
能干的一个人，
对，
嗯，
可是他回到家他可能不想讲话，
嗯，
不说了，
嗯，
不表达，不沟通，
嗯，
啊，很累了。你发现这个是今天到今天为止还是很多男生会有扮演这样的角色。
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对子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对，
嗯，
好像我们刚刚说家既然是一个系统，孩子看到父亲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以为这样子就是一个男性的角色，
嗯，
以为这样子就是一个男孩子该有的角色，
嗯，
他会发现说他也学了，
对
啊，在外面他要照顾得体，
嗯，
啊，让我家人站出来是没有后顾之忧啊，经济没有问题，可是里面的小事不要我管，不要我烦，
嗯
啊，这个就是很多普遍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想法。
嗯，
所以如果当男性他的工作挫败，他会带他给他的情绪的困扰更大更大，他会觉得没面子。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男性的结婚以后，他的重点都往事业跑，
对，
忽略了家庭，
对。对，这其实也是一个逃避。
对，
那我们说男主外女主内，那其实这也是对的，但是呢在这样的结构之下呢，怎么样两个人更能够融洽的去配搭，因为这个家不是一个人说的算的，是夫妻两个人一块儿去商讨。那在 家庭这个角色上面，做丈夫的当然也应该听妻子的，因为妻子在家里面的时间是比较多，但是重要的时刻呢，做丈夫的还是应该发挥他应该发挥的这个角色才是最宝贵。非常谢谢徐老师今天的分享，下一次呢，徐老师继续的会跟我们看以撒的这个家庭他的情况。那也请听众朋友你继续的来读创世纪，从21章开始一直读到26章吧，这一段的经文带领我们进一步的让我们了解家庭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多么的大。谢谢徐老师。
好，谢谢大家。
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